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今天礼拜一哦，一大早，尤其又是在年假前的最后一个礼拜一，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没有什么工作的情绪哦。所以这个礼拜一的办公室同乐会，我们特别请到了超级无敌最大咖的这个来宾来当我们牛年哦。我们现在是牛年的最后
牛尾巴，
牛尾巴最后一集办公室同乐会的坐镇来宾哦。
是，
为什么呢？他要告诉你哦，如果你现在觉得好烦哦，一直在想着要过年哦，然后甚至过完年之后有点。很多人你知道在过年前后心思很浮动的，
是
想要换工作啊等等的，所以如果你就觉得未来好像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或者是你现在这个工作你怎么觉得做得这么痛苦，为什么你一直以来工作都这么的不开心，难道我不能找到一个跟我的兴趣又跟我的专长结合，它又能够让我维持生计的工作吗？我想这一切的一切其实今天我们这位来宾来跟你聊实在太适合不过了。我觉得他就是给人一种热情快乐的感觉，可是其实他非常非常努力，只是我们不见得看得到努力的那个过程。但他今天要告诉大家的一件事，在过年前，在年假之前要告诉你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是最耀眼的，但可以是最努力的。那这一句话是他最近这本新书的书名哦。他的这本书我自己非常的喜欢，从书本的设计到内容都非常的喜欢。让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许杰辉辉哥。Hello，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全台各地多少还是有下一点雨，然后请大家。出出入入走路哈，尤其家里面有老人家的，就要多提醒多注意这样子
哈。好，那所以这个辉哥，如果大家想要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荧幕上的互动，欢迎大家也可以上 YouTube 搜寻飞碟联播网，正在直播的就是生活同乐会哦。那当然你也可以透过收音机的收听，或是透过 App 的收听哦。来，我们来看看哦，我不是最耀眼的，但可以是最努力的。许杰辉的管家心理自学法，别人放弃你没关系。你不能放弃你自己。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一本呢，就是辉哥的最近的新书，但不太好意思，我把你的书腰给拆下来哈。
Okay,
这个本来应该长这样。你去外面，现在你去外面的书店看，或者是你在这个网络书店上订这本书，你拿到的话，它是还有一个这个许杰辉辉哥的照片。这张照片真的蛮帅，很年轻的时候啊。
对对 对, 对，大概差不多三十几年前。
但其实哦，这个当然书腰这个东西是出版社一定要有的啦，因为书上面写不书封面上写不了的东西，他都要把它写在书腰上面。但其实你拿掉这个书腰，我都喜欢，我自己看书都是这样。大家知道我一个礼拜最多可以看到。8到10，
哇，好厉害哦！
没有办法看完，但是我会拿到8到10本
书。那你的稳定性很高。
没有没有没有，我都不稳定。我有的时候就是
跳着，
都跳着看，或是前前后后看，因为是工作的关系，没办法。那我的用法就是，我的书腰会把它拿下来，把它折起来变成一张纸卡，然后当做。这个书签哦，
所以你看你就找到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不然这个要干嘛？
我们的生活上面不就都一直在寻求更好的方式吗？
对，好，那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这本书真的，你看到这样的一本书哦，你会一开始你就觉得心很稳定了。我要讲的就是说干干净净很稳定，但是，我刚刚其实前面已经有跟大家说了，我现在就不多说。许杰辉。辉哥是我自己邀来的哈，因为我看到了他的文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太有趣了。而且我在此之前，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当艺人之前，其实是做餐饮业，还做过管家。
对，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这本书当然要告诉你的就是说，辉哥在整个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其实转换了很多次。
对，
现在是导演。艺人、主持人跟城市农夫，
对
对，自己种菜。他刚刚给我看他种的菜，真漂亮，那个茼蒿哦，哇，那个鲜艳欲滴，可是没有调过色的那种绿色，清脆的颜色。 他要告诉我们大家，就是不是告诉你如何成功，他没有告诉你如何成功，可是要告诉你如何面对失败，让我们开始懂得在挫败当中也要温柔的对待自己。嗯，我觉得这个话在这种阴阴雨雨天听起来是格外的让人觉得温暖。来讲一下，能够告诉大家如何面对失败，一定代表你的人生当中其实出现过非常多次失败。
就是从小到大好像大家都比方说要快，要第一名，要100分这样、那如果做不到的人该怎么办？那好像在以前我像我这个年纪就是读书才有前途的年代，好像你达不到这个部分，就是比方说让父母亲也很没面子啊，在老师的眼中也不会是很受欢迎的学生啊。那我们自己早早就知道说我们就不是读书的料，那就赶快吧，自己赶快想办法，就早一点就开始出去打工了。那其实我们不是笨，但是就是在那个年代不知道说哦，原来我这个叫阅读障碍。就是我对于自己不喜欢不感兴趣的，我的字会简化或者是飘，或反正就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因为我后来我发现我小时候就是我有去面试天才童星的招考，然后因为很有兴趣，所以我怎么一下子人家给我的那个剧本我一下就背起来了。
但是你平常看课本的东西你就完全不行，
就是飘的。但是我的比方说龟兔赛跑这几个字就都不是那么清楚，可是我的那个插画我自己就都是动画，自己会幻想那个树叶飘落下来，然后那只兔子翘着二郎腿在睡觉啊，什么乌龟慢慢爬过去这样。
所以其实这本书我刚刚有问，因为里面您的自序里面其实有提到说是出版社找你出书。
对，
但是你想写书这个念头已经很久了，对不对？
我是2012年就想写。因为我觉得我可不可以把我自己很多心情跟心境把它做一个整理跟大家分享。那我其实一刚开始我的书名也不是这样的。
你的书名本来是想要写什么？
这个书名很正面，就出版社希望说我用比较正面的方式去鼓励像现在很多人需要被鼓励的。那我原来的书名我希望叫做机器人，累积了很多气的人。那这个气可能就是沮丧的气啊，生气的气啊，被人鄙视的气啊，或者是所以我叫做机器的。但是他们觉得说辉哥这样人家看不懂啦，这样子好吧，那我就
我觉得机器人不错。
是不是？
对啊，而且我觉得我跟你讲这完全不同的。因为呢我不是最耀眼的，但可以是最努力，这就是属于鸡汤类的书名。
是
可是机器人其实很多人，如果你让人家知道了它是什么意思，或者是你在这个书的封面上做一点设计，其实那本书也会很卖。
因为你看现代人很多人就是都
一股气
在体内嘛，然后也不懂得去排解跟宣泄跟引导，所以导致了我们体内很多病变。那我就觉得说如果我这本书叫机器人，他们全部投票的时候全部都投反对。
我跟你讲，因为有可能会被人家列在健康类或是练功类气功类的那一类啦，不知道那个内容。但不管怎么说最重要还是内容。这本书就是那种可以让你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你都不会放下来，一气呵成读完的书。我说真的，很多名人其实都会出类似半传记类传记类的书。这本书其实说真的也有一点点这样，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讲，你就会觉得说这是一本传记。可是有些人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去看别人的故事？就是他可能是一位很有名的人，但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这本书我觉得它是一本非常非常温暖的书，就是他虽然是类传记，可是是真正的想要让他的每一段人生或是每一个经历去告诉你一个重点。那我们为什么说他是管家心理自学法，等一下会回来讲。他真的是从第一份职业，他应该不算第一份职业，应该是说 衍生出来，你餐饮业衍生出来，进了一位名人家里当管家。我们现在可以告诉大家是哪一位吗？
就是姑家。
进了姑家当管家，是哪一位姑先生请你去的？
因为我那时候这个应该还是要从头讲，就是我十五岁就知道说功课不好嘛，然后
因为我们想说先休息一下，哦，所以先卖一个关子。
哦，OK，
对，所以是哪一位辜先生？
中国信托辜连松先生的
家。辜连松先生请他去当管家的，而这个管家的我说真的，大家都知道，在大户人家里面要当个管家真的很不容易，而且那个时候你还不到20岁，
对，19岁，
很夸张，19岁去当姑家的管家。我在看那一篇的时候，我觉得基本上呢，你已经这个人的人生已经成功了80%了。如果你可以在一个那么年轻的状况，我说的成功是你掌握了非常非常多的在工作待人处事的道理，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再请辉哥来跟我们聊他的这一段非常特别的经历。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天非常开心，办公室同乐会单元呢，我们在牛年的最后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说的是办公室同乐会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请到了非常非常耀眼的导演、演员、主持人，同时现在还是城市农夫，那又多了一个这个 title 叫做畅销书作家许杰辉辉哥来到现场，聊聊他的管家心理自学法哦。那刚刚前面聊到说为什么会出这本书，其实很有意思哦。出版社找他出书哦，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哎，为什么你们要找我出书？就出版社说，哎，我们有调查了一下，你好像是一个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人，这一点蛮有意思的。然后呢，他在自序里面写到这个，然后底下就写哇哩嘞。刚刚其实确实也提到了这一点，对不对？
对，
就是说，在整个很长的这个时间的过程当中，真的太多了，这个。辉哥随便一句话都可以衍生出10分钟的聊天。他刚刚其实在跟我们讲，我们在聊这个我的婆婆怎么这么可爱的时候，我们就说，我说我很就觉得很有趣，为什么在你看近年台剧也是这么多，而且也都是一直很想要突破啊，可是为什么这一出特别的让大家有不同的感觉？那刚刚辉哥也讲到了一个点呢，我觉得非常的棒，等一下有机会我们再请辉哥分享。不过我们回到你的一开始，
是
贴身管家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哦。
我其实根本也没有想到说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只是就是在中国信托那一栋大楼的一个高就是主管的餐厅里面当一个服务生。但是就这样坐着坐着，我觉得我好像总会多想一点点什么事，比方说我会觉得，哎，老板他应该开一整天的会，他开完会应该会很想喝一杯可以马上就口的温热茶。
对，
可是我们永远猜不到他的时间可以怎么样去掌控。所以呢，我就泡了第一杯，等着等着，万一这个茶泡太久会发涩嘛，会苦就不好了。那怎么办？怎么办？我问你，如果你是我，当时你怎么办？
自己喝掉吧。
打死你！那是董事长的茶，你怎么可以就自己泡来这样喝呢？
那怎么办呢？赶快！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离开的话，去换一杯茶，再回来，万一他刚好那个时候出来怎么办？
所以啊，
很紧张呢，
很紧张。我这一杯茶，我就要赶快差不多时间差不多了，我就要赶快再准备第二杯茶。
对，
但这一杯茶要怎么办？
对啊，
哎，正好有一位罗经理他上来吃饭用餐，
也是同一个这个，也是他们
对，也是中国信托，
也是中信的嘛，对不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说，哦，罗经理你辛苦了，请喝热茶这样子。但是你永远都没有想到说，几年之后他变成是中国信托商业银行的董事长。罗连福先生，
可是罗经理当时对你的这个举动应该觉得，哎呦，不错哦。
所以我其实在那个等待辜先生的过程当中，我其实递了很多茶
给不同的人。
对。
那不过后来真的你递出这杯茶给罗经理，罗经理后来成为这个
董事长，所以他们尾牙都有找我，
尾牙都有找，就因为那一杯茶。那可是真的你递出去之后赶快再倒了一杯新茶，这时候时间抓得刚刚好。 顾连松先生进来了，对不
对？对，所以他有发现到说，哎，你这小孩子好像某些 timing 都抓得很准，嗯，或者是说，比方说传统的那个厨房，嗯，那有中厨跟西厨，大家都很想为老板多做一点事，嗯，想要表现，嗯，所以老板的餐就是会很特别的再特别，嗯，但是我都认为说中午不应该吃那么多，因为你吃很多，嗯，你的血液循环会全部都到胃这边，嗯，应该下午就会想睡午
睡觉、
嗯，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个，嗯，所以 你怎么样去敢去跟当时19岁你怎么样敢跟厨师讲说，嗯，欸，你不要弄那么多，他会觉得说啊，你孩子啦，你不知道，对，所以就斗胆的问当时的总经理说，请问总经理，如果今天的午餐原来是 6盎司的牛排，我们改成4盎司，然后我另外再包现包的6颗水饺，这样配其他的菜酱，嗯，好不好，嗯，欸，他觉得这样很好，嗯，欸，结果哎，这样一弄的话，就变成一个孤种特餐。
对，因为你已经你先请教他，他 OK， 你再去跟厨师说今天他想吃这个，你就比较不会有那种我去好像我去叫你厨师干嘛这样子，对不对？
我会觉得说有一些事情就是跟年轻朋友分享，就是说你在职场上一定会遇到一些工作上面的问题，嗯，
对，
甚至困难，嗯，或者是解决不了的，嗯，那通常不要就是只有把这些东西丢出来，嗯，你应该有想说哦，那我遇到这个困难啊，我有没有可能是怎么样，嗯，然后计划 A 计划 B 计划 C，
根本就个计划通嘛，
对，
欸，你真的就计划通，欸，我发现
那你，嗯，当你把这些东西弄的时候，欸，老板就会发现哦，你很用心，欸，嗯，你知道遇到这种状况你有想到这几种解决的方式，嗯，而且人是你越动脑筋它就会越灵活，嗯，但是如果你越不动它就永远就是会摆在那边嘛。
可是其实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你本来从小就是一个脑筋灵活的小孩，但是你脑筋灵活可是你功课不好，
对，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挫折吗？你挫折很多啊，
非常多啊，怎么会没
有？那你为什么可以保持着？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没有被这些觉得你怎么那么笨，你怎么那个功课那么差，你怎么没有被这些给打败？
其实我到现在这个年纪，我每天也都会被打败，只是我很容易我很容易，比方说我刚刚一坐进来，我是第一次看到你，嗯，当然前面我有看到说你访问别人的那个，嗯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一进来我就会端，哎哎，怎么有一个小朋友，
啊，对啊，今天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状况，啊，有个拖油瓶在外面，
哎，啊，哎，啊，他几岁啊，这样就心里面一直很想说，嗯，啊，这边赶快问完，我想去跟他玩
保有一个赤子之心啊，
也嗯，你要这样讲好像也是，但是我不讲，嗯，我就觉得很想要跟小朋友聊天， 小朋友他的那种纯净是能够洗涤我们这一生罪孽的，一剂清洁剂那种感觉。
所以刚刚他就有跟我说，他说我们真的不要就是总是在骂小孩。
对对，就是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很辛苦，可是你们跟家人跟小孩子的沟通方式可不可以再有技巧一点？因为你想想看，你一回到家就说，哎，欸，怎么还在那边滑手机啊，啊，功课写好了没啊，澡还没有洗，怎么样，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所以那小孩子到后来你觉得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回应你？就如同有一天小孩子放学回来看到爸爸妈妈坐在那边说，两个怎么坐在那边啊，啊，今年有没有加薪啊，年终奖金领几个月啊，人家隔壁的那个王先生都已经升副总了，你对不对？一样的道理。
那所以后来当然因缘际会，顾连松先生家里面刚好有一个管家职缺，
是，
所以呢当时就请了你去，可是你那时候才19岁、我知道其实你那时候你父亲并不赞成，对不对？
因为我爸爸是受日本教育，他就认为说你怎么去做苏永琴，他就觉得说他的丢脸是觉得说这讲出去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他没有把我照顾好，所以我才去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他当然就很反对。但对我来讲我觉得不是，我想去看有钱人家里长什么样子，以及人家很需要我啊，人家是全家来看我，然后就说问我要不要去他们家 做管家。其实我跟你讲，一刚开始去就是佣人， 只是我后来我变成是主持人了，去主持他们的尾牙，嗯，然后尾牙活动很大，在林口体育学院，所以那时候才讲说，哦，这个许杰辉以前在我们姑家当管家，嗯，是这样子。
嗯，那你自己当然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可是其实你如果去看一下辉哥这一本《我不是最耀眼的但可以是最努力的》书，你就会发现其实在每一篇的每一个故事的后面都有一个许杰辉的管家心理自学法，像这一句打从心底觉得可以为人服务是件美好的事情就非常感动我。休息一下，我们直播继续哦。哦，我们今天这里基本上刚刚如果听众朋友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没有听到的那十分钟非常的可惜，因为这里是一个飞碟动物园。
是
这个我们今天的来宾许杰辉辉哥，再次的掌声欢迎你。好，那么许杰辉带来他的新书《我不是最耀眼的但可以是最努力的》，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所以现在他除了导演、演员、主持人身份之外，其实又多了一个畅销书作家。我觉得这本书呢，在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的，把辉哥的故事、人生的很多片段的故事呢，在里面融在里面，然后告诉大家，其实，在每一段的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当中，其实你是可以如何去面对它，就是说它不是教你怎么成功，而是教你如何面对失败。那刚刚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有讲到说他小的时候很喜欢学这个动物的叫声所以刚刚因为我儿子现在就每天早上都跟我来上班嘛，所以刚刚呢在这里有一连串模仿动物叫声的这个学习方式，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等一下可以再上我们 YouTube 来看一下，回看这一段哦，有这个辉哥跟小呱呱两个的互动非常的好笑。好，我们回来
呱呱，
对，他的名字叫呱呱啊，他就叫呱呱，所以好，那
你小呱呱，你是小青蛙吗？
哎，对对对，他是小青蛙，
我才是小青蛙。好，我现在是老青蛙 ，OK。
好，现在这两个人呢，隔着玻璃在那个在对望当中。好，那刚刚我们其实前面有讲到在很多过程，比如说在小的时候，你的学习的情况可能不是太好，
是。
那好，你后来进入到餐饮业，那可能就是要到孤家去当管家这件事情，你爸爸也不赞成。其实在演艺圈的路上跌跌撞撞，可能家人多多少少也都会有一些觉得说，为什么要就叫你好好去做工作你就不要之类的。
是，
你觉得面对这么多的不支持，可能家人的不理解或不支持，或者是说在当下他们会希望你不要这么辛苦，你可以去做一个正常的工作的这件事情，你怎么样去面对，或怎么样去化解，或者你怎么样告诉自己其实我很棒。我觉得这好难哦。
其实真的，如果大家都不支持你，谁能支持你？就是自己支持自己啊。那当然那个过程当中你自己要愿意去，就比方说有时候老天爷会做什么样的安排你永远猜不到。我也不知道今天我会在这边遇到一个叫小呱呱的对不对？
辛苦了。
那我也不是刻意要怎么样表现，但你刚刚如果看到我跟孩子们的互动如果爸爸妈妈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其实是透过游戏，你看那个狐獴也好你非洲大草原的狮子也好就永远都是要父母亲陪着小朋友在那边玩游戏然后练习然后他才会有他的生存的技能那可是我们现在很少，我们就是永远都只有催促规定完成目标成绩。所以为什么好像现在很多家长跟小孩子那个情感的那个互动不是很好一样啊，我也是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父母亲对我的当然是希望说你就好好读书啦，你如果考到建中，爸爸吼，给你一万块。那时候一万块很
不得了，
不得了。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拿那一万块。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子真的他对于读书现阶段对读书没有兴趣，赶快引导他去做别的事情也许真的就是他可能是往艺术类或者是工作类最怕就是沟通不好， 摆烂在那边、嗯、然后也没有找到解决的方式，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可是你其实有提到从挫败当中找乐趣，嗯，这件事情其实真的蛮难的，一般人在挫败当中看到只有失望跟否定自己，嗯，你怎么样去从挫败当中找乐趣、
啊、我去年啊、嗯、我拍的一个短片八八海水浴场，然后有入围金穗奖，哦就好高兴、嗯、我那一天到了那个颁奖典礼的会场，我坐第一排、嗯、你就知道坐第一排通常就是、嗯哦、就是可以直接上台的、那个、
是这样吗？
那种感觉
我有一次也坐第一排我也没上台啊
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哦，然后呢我没有意识到是主持人说哦恭喜慧哥今年也有入围，然后呢他算是今年年纪最大的新导演，哎、嗯，他这样一讲我回头一看后面坐的真的都是学生嘛，
对金穗奖是
对不对？
对, 对, 对，
那个都有的我都可以当他们的爸爸了哈、嗯、这样哦哟真的都是年轻人，刹那之间又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就明明一个老先生还跟人家坐在这边这样，然后奖项一个一个颁一个一个颁，等颁完的时候啊
啊颁完了
颁完了、嗯、所以我又共估了、嗯、我又一起身之后哎，我正好让我看到我的座位贴14号、哦、第一排第14号的位置，我就说哦，怎么这么巧，好像都是安排好的，那就是我累积的第14个巩固的
真的假的？就是说你入围的 你有去算哦？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从第一次入围巩固，第二次入围巩固，
对啊，我说你有算
哦？有有有，我累积的正好去年金穗是第十四个，所以你说我怎么样去那个，我不能够一直在那边就觉得说啊是怎样人家学生啊打得不够好啊啊我为什么我就共估、嗯、我就转移到说哇太巧了，就是座位已经告诉我说 我会今天会有第十四个共估的那个记录这样，
哇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其实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哦，他辉哥的安排他是有一个层次的安排，嗯，比如说在第一 part 的部分他讲的就是自己的努力，在热情的努力，其实然后讲到就是我的表演魂，这个讲到就是可能他从小对于表演的这方面的热爱热情、嗯、那当然在这个过去当中就是真的是也有屡败屡战的过程、哦、
有。
那第二 part 他就讲到乐在其中的努力，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每一个都是扣一个什么的努力、哦、第一个是热情的努力，第二个是乐在其中的努力，讲到我的服务魂、哦、那里面就讲到了他在餐饮业、后来进入到这个孤家当管家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很不容易，因为那时候才19岁，可能其他的同事们的年龄都要比他长也要比他资深，可是他却把他的热情跟对工作的喜好就是 让其他的同事们也都感受到、哦、这个部分。第三 part 是专业的努力，我的梦想魂，那在这里当然讲到很多就是有关于在这个圈子里面演艺圈哦创作圈、嗯、那我们都知道这条路很难走，真的是蛮难走，可是其实你走出了一条很不一样的路，而且你其实刚开始有很大一部分也跟你小时候你妈不是说你整天在那边模仿动物到底能当饭吃吗？
对，
后来
我就说我现在就是靠这个吃饭
靠模仿对不对？然后第四怕创造的努力，我的挑战魂，讲到了后面嗯你在把一些自己的梦想付诸实现的过程、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后面有两段真的就是完全讲给我们这些当爸妈的听，就你怎么去在游戏当中创造游戏的能力，其实是我们必须要去创造游戏的能力等等，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是非常流畅的，而且很好看，每一篇都很有意思，
而且我真的要很诚实的跟观众朋友跟听众朋友大家说，就是、嗯、其实这本书1月1号开卖到现在、嗯、其实你看我都进不了榜为什么？因为会来买我书的通常都会想买实体，嗯，它比较不是那种电脑上去
阅读的
买的，
对啊，
或买电子书的，嗯，那我昨天就 就收到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讲说，他其实也年近半百，他几乎很少去买什么书来看，
对，
但是他觉得他想买这本书来看看。我有一点感动，就是说我们好像真的都是这样，就是被某种规范规格这样套住，就是我常在想说，如果我这本书真的可以吸引那85%平常都没有看书习惯的人愿意来看一下，重新透过这一个书来整理自己，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嘛。那当你有这个目标的时候，你就开始想说我要怎么样让它变得很丰富精彩或有趣。
我刚刚其实问到，就是说你怎么样在挫折当中去找到一个新的观点，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你在这个共估之后，你发现哎，这个14这个数字怎么这么巧，刚好就是我第一次报奖到现在各种奖项的第14次共估。可是难道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你没有过你有任何一段曾经想要放弃的时候吗？
我告诉你，每一次都嘛是怀抱的希望，然后共估之后就想放弃，然后甚至就会觉得说你不要抱我了，我就是个水咖。我告诉你我主持下课花露米第一次入围的时候好高兴哦，而且我还去找说哎，那个有哪一个老师他讲说一定要用这种开运精油哈，这个哈鼻头啊哈脸颊下巴嘴巴哦要涂得亮亮的，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看那一届的金马奖金钟奖，
你很亮吗？
我们全部都很亮，连制作人气编然后陈奕贤小兵我们全部都很亮，大家就在讲说这一团是发生什么
事了，
怎么全部都是脸油的都可以滴了你知道吗？
因为要开运，
结果共估我就做，你知道每年都在报，每年都在入围，每年都在共估，一直到我走了，我离开了下课花露米了，他们之后每一年一直得奖。你说我是不是个水咖？原来那个最大的老鼠屎是我，对不起大家。
对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那对，那你那个时候有什么感觉吗？我就说你有什么感觉？你不会觉得你的努力？
我告诉你，我们要承认自己就是托塞莲的那一个角色。
好，就说我承认我就是个衰咖，但是你用什么东西来肯定你自己？你知道有的时候，比如说，因为你刚好提到报奖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你今天每一个人的认为被肯定的这个被肯定自我价值的这件事情会发生的呈现出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快到年底了，对，年底是不是会有年终奖金，会有考绩，有的人觉得我的考绩被打得很好，我拿到很大包的年终奖金就代表我这一年的努力被肯定了。那以演艺工作来说，
对不起我打岔一下，你儿子的耐性如何？因为他一直想要冲进来，
我知道。
我也不希望让他失望，还是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
我们等一下，我们再几分钟，他就可以冲进来了。
Okay,
对对对
okay, okay.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你用什么东西来肯定你自己？
好，我跟你讲，我其实一直很努力，我希望能够得奖是，我觉得因为以前我们的亲戚的小孩就是都很会读书，家里面有很多奖状，那我就想说，哼，你们拿奖状哪有什么了不起，我将来我要拿一个讲座，尤其是我做了这个行业，你只要你看我只要好好做努力做，我每年都至少都会有作品，有作品就有机会可以报，
对，
这样我就是希望是就这么单纯，我希望能够得奖只是不是可以拿一份对我比较尊敬的酬劳，不要永远就是塞一个红包给我，我想得奖只是希望说有一个好的角色，有一个好的剧本，会不会想到我来跟我讨论，而不是半夜说哎，许杰威我跟你讲啊，你来帮忙，我听太多这种帮忙，所以我永远都是在这样的，你知道那个洗刷刷的感觉吗？就是好像是这样子，可是你又好吧，我还是去，我还是那个我，所以我就常常在讲说， 人生就是一个圆嘛。你觉得我过气老艺人了，老撇啊，现在可能走在路上也没有人认识，可是我还在努力啊。哦，有，好像你拍了一个短片嘛，哎，可是好像入围很多嘛，可是没有一个得奖嘛，所以我又到下面了。然后我又哦很努力的又拍了一个我的婆婆，有哦 ，YouTube 的点击率很高啊，哦那一集，可是哦也有报名，哦也有入围，哦结果还是共估嘛。我们都在这个状况当中啊，我们都在这个状况当中。你说我多好没有，你说我多不好没有。所以朋友们，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在意气风发的时候，今年你就是公司最 top 的，画一个圆，提醒自己不要太压掰。如果你今年你真的就是垫底，也画一个圆，鼓励自己，只要努力，你就还是会再上来啊！我们不就都这样在持续的一个这个状况当中吗？所以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后疫情时代，哎，我讲这样很严肃，
不会了。
后疫情时代，
很感动，我刚刚有听到非常感动的。
后疫情时代，我觉得我们彼此要真的多愿意鼓励一下。有时候是什么亲情，你要不要稍微注意一下？你爸爸妈妈老了，你对爱情，你的态度是什么？还可不可以维持？虽然结婚了，还可不可以创造有一点浪漫？你对小孩子的这种情感，可不可以让他觉得说，我觉得好棒哦，就是可以跟爸爸妈妈这样沟通，从小他就觉得跟你沟通没有问题，他在叛逆时期再大一点也都不会有问题。可是如果你从小就一直骂他，他在你面前很乖，所以为什么都说不是我们家的小孩啦，我们家的小孩都很乖，
都是人家带来的啦，
对，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真的能够透过一本书，或者是 一段、影片，做这样的分享，我真的觉得其实你不管你多有成就，你赚再多钱，回归到最后是什么？还是那个家，还是你那个你自己啊。我觉得愿不愿意试着把自己调整好。
那你怎么样的在每一次的失败当中肯定自己？就我们刚刚说的化缘心法，
我就一直跟自己讲
说化缘。
对啊，许杰辉你很棒啊。你本来只是一个配角，结果你演着演着演到让人家觉得说，哎，好像要加戏给你，演着演着人家就把你提爆了，你也入围了，很棒啊。只是有时候最后的那一个运气没有站在你这边，好难过，大概就那几天吧，然后呢，就再继续准备下一次啊，不就这样吗？我其实如果你们说，哎，你好像多才多艺，多才多艺不是凭空得来的，就是为了生活。哎，你会不会配音呢？会，先答应再说。所以最近我的学生就说：“老师，你听听看，就是我配那个料理鼠王，就两个音而已，老鼠这样。”然后年轻人就疯传，就好好笑，好笑。我不晓得笑笑的点在哪里，
蛮好笑的。
对，然后呢，然后。像模仿阿嬷这样，我要把你阿嬷卖掉，有没有？也是一样，就是你只要认真去做，你回头看，你会看到你的轨迹，那个东西会慢慢累积的。
好，可是我跟你讲我在想我们这个行业，比如说，因为我也在荧光幕前，我以前当主播当了做新闻做20年，那辉哥他是在演艺圈发光发热，而且他。就是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年轻朋友，他会觉得我想要当个 somebody， 我想要，比如说就像我女儿好了，我女儿就说我想要当个有名的人，那有名的人感觉就是一定要像我们这样子让大家看得到的人。你知道其实很多年轻朋友现在都会觉得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当个有名的人，而你去推敲他背后的原因都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子自己才是有价值，或者是才被人肯定。我的意思就是说，好难用自己来肯定自己。可是其实我们在到这个过程当中，一路上靠着大多数都是自己对自己的肯定。 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挫败，或是有很多很多辛苦的地方，我们也都是靠着自我肯定。可是现在的年轻朋友，我很想要让他们知道，就是不管你在哪一个位置上，其实你都可以发光发热。可是他们会觉得这是一句，你知道吗？会觉得这是一句八股文。
所以如果他们不喜欢用这种方式的话，我们就要用另外一种方式。
例如
比方说我现在又有第16个入围的机会了，那第16次是会共估还是会得奖，敬请期待。所以说一样嘛，现在年轻的朋友，就是因为有时候这种话你只要讲超过2分钟就显老。那我通常我不会这样跟他讲，就是说就像以前我们在教表演，我们在学表演，我们可能要很扎实的一练再练。因为我的名言就是练一次跟练10次有差，10次跟100次有差。可是现在很难让他们练10次，那就更不要讲这100次。
对，
所以我们要再想办法，所以又要再休息一下，是不是？休息之后我们回来告诉你怎么样练。
你要等，我要请你下一次，因为我们后面，我们这一段就差不多要结束，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永远讲不完？所以最后我其实就是很希望请辉哥给大家一个，如果今天我要给大家一句话，其实你刚刚在讲化缘那一段，我觉得已经给了很多不管他在这个时候是低潮的，或是他现在意气风发的人，意气风发的人，我们让他收，告诉他其实接下来有可能，如果没有那么得意，你也不要太难过。那或者是说很难过的人也不要太难过，因为我们缘又可以往上。
我
那怎么样可以让他觉得说，
因为我们现代人太依赖这种社群
太快的、迅速的。
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比方说我在分享我19岁就愿意为了工作我去做也许认为比较低阶的
佣人
OK
管家，
你看就会有人就觉得说你就是卑贱的什么什么个性，好，你就是一个，我觉得这哪有什么。如果你的小孩子19岁他愿意就开始去努力工作赚钱，你会觉得他就是一种卑贱的那种个性吗？什么的，我会因为我去做一个这样低阶的工作你们就瞧不起我吗？可是真的就是会有人会留这种言，但你不能够被这种东西影响。
对，
毕竟我从19岁做到现在，我就是很扎扎实实。你看我的手其实是已经超过我这个年纪的老，是因为我做很多。那我会想要多鼓励朋友们，就是说其实你要真的自己在自己的工作，你一刚开始讲说礼拜一，可不可以有一个礼拜一你就是完全就是心情非常好的，就是说
我要去上班了。
对对，为什么都要很忧郁的蓝色的星期一呢？
好，今天我们就来一个牛年最后一个快乐的星期一，我们充满着力量，因为今天辉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觉得非常非常棒，这是一个很好的 timing。 那我要跟大家讲哦，很多人觉得艺人出书哦，会不会因为艺人表演工作很好，可是他可能写的东西就没有那么好看，或者看到最后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内容，但是我一定要告诉大家，辉哥说的跟写的一样，我真的要跟大家讲，他说的跟他演的跟他写的都一样精彩。生活同乐会的朋友们，你们一定会喜欢这本书。如果你们都跟着我嘛，对不对？我跟你们说，你们一定会喜欢这本书。我不是最耀眼的，但可以是最努力的。谢谢许杰辉，谢谢辉哥。